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冷不冷？不冷，感谢主，因为心里火热，因为唱的这些美好的诗歌，我们就更加的火热啊！感谢赞美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肃立，再次肃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人站起来了，经文看不见了。好，有了，感谢赞美神，请诗篇119篇169到176节，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主您自己至圣的真道面前，愿主您的自己圣道揭开，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让你的众儿女都得智慧。主，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不过是尘土，蒙了主您自己的慈爱、恩典和怜悯，今天能够在您面前树立，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没有别的，只有主您这一本古旧的圣言。愿主您至圣的真道被高举、被传扬，让我们渴慕、真爱主您自己的圣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真爱圣经啊，真爱圣经。那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持守圣经。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正道系列的主题啊，四个方面：高举圣经、遵从圣经、真爱圣经，还有传讲圣经。传讲圣经，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真爱圣经这个题目。刚才我们所读的是诗篇119篇啊，诗篇119篇，那119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啊，一共呢有176节之多，所以诗篇119篇就这一篇的一章的经文啊，等于有几卷书，圣经最短的啊，几卷书加起来那么长。那我们在读经计划当中，当我们到诗篇119篇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一天都是读3章啊，或者是甚至4章。到119篇的时候呢，我们分段分段来读。那119篇很特别，它叫做字母离合诗。什么叫字母离合诗呢？就是希伯来文字母表一共有22个字母，那诗篇119篇它就分为22段啊，每一段就以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呢来开头押韵啊，就不是结尾，是开头来押韵啊，叫 alliteration， 就是每一节的第一个词在这一段当中都是同样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母，所以每段一共有8节，一共是22段啊，弟兄姊妹数学都很好，这一下很快就能够算出来啊，一共是176节。那这一段的这8节都是同样的字母来开始，所以第一段啊，119篇第一节到第8节就是以希伯来文的什么字母开始呢？啊 ，Aleph， 就是跟我们的希腊文也好，跟我们的英文也好，都是差不多的，就是 A 啊来开始。但是它到结束到最后，当然就不是英文的 Z 了啊，到英文结束是什么呢？是这个 是这个叫 tav 啊 tav 啊，是这个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叫 t 啊。那么这个整个119篇呢，它全诗除了有六节之外，那、啊、没有一节不提到神的话。提到神的话，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提法啊，律法、言语、话、命令、训词、法度、律例、典章、判语、道啊、圣言、圣词、应许等等。所以诗篇119篇就是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人要满足我们的需要，最深的需要只有神的话啊，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神的话。那么我们刚刚读的119篇的169啊到176节是这一章啊，这一篇诗篇的呢最后一段，就是以这个希伯来字母的这个 T 啊，这个结束啊，在每一节以它来开始，但是最后这一段啊是用这个最后一个字母来结束。那么诗篇119篇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那将这种渴慕救恩与渴慕神的话语关联起来。等一下我会继续来回顾那119篇的这一段，他把渴慕救恩与渴慕神的话语来啊关联起来。如果您去看不同的解经书，当然解经书都是人写的啊，不同的解经家当然他们非常的有造诣，我们都非常的尊重。但是如果您去看这个解经书呢，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同一段解经文，不同的解经者他们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解释。那如果您去看这一段，那不同的解经家呢就会告诉你说，这最后一段诗篇119篇的这最后一段第22段，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这方面的，有人认为是那方面的。那我在这里提供给大家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啊，就是新雅各王版本的圣经。那我们在教会呢啊，我们中文当然一般不用说，我们都是用和合本。那么英文呢，我们推荐啊，推荐弟兄姊妹，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如果你用某一个英文的版本已经习惯了啊，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说不知道用哪一个版本啊，我们推荐大家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啊，我们教会也买了啊，很多一些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我们现在 Awana 儿童主日学也在用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相对来说它是对圣经的这个忠实度啊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那么这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呢，在这个地方给这一段的小标题，我自己个人认为最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恳求耶和华救赎者的一个赞美和歌唱。这一段有没有在歌颂神的话呢？当然是有啊，每一段都是在歌颂神的话，但这里更特别的提到，就是把耶和华的救恩，把神的救恩和神的话语联系起来了啊，联系起来了。那最后以对神话语的赞美和爱慕来结束这整篇的诗歌 Psalm 119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们要真爱，要爱慕圣经神的话语，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等一下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您会着重看到爱慕圣经。怎么样爱圣经？很简单，就像爱我们的生命一样来爱圣经，爱我们的生命一样来爱圣经。那今天我们维护这本圣经啊，我们持守这本圣经，就像维护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维护这一本圣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立志。那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传道人，那我更需要有这样一种的立志，对主的话语永远的忠诚。说到我们要像真爱生命一样去真爱圣经，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做一点的分享。我们先看一下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是怎么样来真爱这本圣经的。在初代教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那我们有了圣经，不但是有旧约圣经，而且也有了新约的圣经。我们敬拜永生独一的真神，在初代教会头300年，君士坦丁大帝改教之前，我们知道很多，听过很多的这些的故事，圣徒前仆后继 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那很多时候为主殉道，实际上也就是为主的道、为主的话语来殉道。怎么讲？逼迫教会的人，逼迫基督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我们知道逼迫基督徒就等于逼迫基督，对不对？啊，逼迫基督徒就等于逼迫基督啊。那么这些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他们最恨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所以在罗马帝国那个黑暗的年代，如果家里有圣经，你不要说一本圣经，那个时候谈不上本，那都是卷，不同卷的这个书信。你手里如果有一卷圣经，那是死罪，是死罪。所以那个罗马的士兵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要把他们士兵把他们手里这个圣经夺走，但信徒抱着圣经啊，保护主的话语。那罗马士兵说很简单，那边是熊熊的烈火，我们要把这个圣经丢到火堆里面去，你自己选择，要么把圣经给我，把圣经丢到火堆里，要么我就连着你和圣经一起丢到火堆里面去。要多少的信徒宁死也不放开这本主的圣道，为了这个圣道，为这个圣言，甘心乐意的舍命来殉道。等到了天主教的那个年代，我们觉得这个现在君士坦丁大帝改教了啊，这个基督信仰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么这个天主教就起来，这时候大家能够去读圣经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在那个中世纪啊，中世纪里面很多的信徒，正爱主渴慕主的信徒受到逼迫。我们纪念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实际上在1517年以前，马丁路德以前一代一代有许许多多的先驱，为了圣经，为了主的话语，为了我们信徒能够去读圣经、学圣经、拥有圣经而前仆后继。大家听过约翰胡斯吗？听过威克里夫吗？在天主教当中，那个时候你自己不能够去读圣经，你自己不能够拥有圣经，那拥有圣经的信徒也是被天主教的教廷来残酷的迫害，非常的不幸。但这是历史，我们不能回避。那到了近代，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知道在很多地方，基督徒为着信仰的缘故在遇到逼迫。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这本圣经是非法出版物，大家知道吗？因为在国内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合法发行的所有的出版物都要有这个统一的书号。你注意国内出的，国内有没有印刷圣经？有印刷圣经啊，南京爱德印刷厂，那都是西方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儿子啊建立爱德印刷厂，印刷机啊，包括圣经的纸张，这全都是从西方过去的啊。当年给这个三字会印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所有这些印的圣经没有一本有国际统一书号，没有一本有国内可以合法这个出版销售的书号，所以到新华书店你到今天买不到圣经。我当年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内慕道，想到新华书店去买圣经，买不到啊。但国内人很会打擦边球啊，没有圣经怎么卖圣经故事，就是 paraphrase 的，叫圣经故事啊。因为买了那么一本呢，拿来去读。在今天，我到国内，前些到国内去，有那个基督徒开的书店啊，主内的弟兄姊妹开的书店，好多都是一些灵修的出版物啊，一些解经的出版物啊，好多其他的书。都是有正式的书号，某个出版社出版的，有很多，出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这里卖不卖圣经啊？主内的书店，基督徒开的书店。他们聊一聊，他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就偷偷的身后那个小柜门拉开，说我这里有圣经。 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况。而在当今，就是现在 ，right this moment， 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年国内的一个社会现实啊。其他我们不多说，我们就是信仰的层面，逼迫甚至更加的严重。如果要是啊出版一些灵修的资料，一些严禁的资料，你不要说去出圣经，这些都成为大罪，非法经营罪等等啊。最近我们在代祷事项里面也提出来，在国内大连一位啊来自武汉的这个传道人，国内的传道人，很爱主的，为主做了很美好见证的这样一位传道人，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而且说这还是判的轻的。他什么罪过？就是传这本圣经，传主的圣言和圣道。我有一次看到啊，这个一个见证，国内一个传道人讲的见证，在文革刚结束，刚刚粉碎四人帮啊，拨乱反正，那么呢啊，慢慢的国内更加的开放，教会逐渐开始聚会，逐渐可以更公开的来传福音。在文革的年代，不是没有人传福音，很多基督徒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也在传福音。大家听过李天恩吗？李木胜老传道人，他在文革当中传福音，被判死刑判了两次，但是神保守他的生命。2003年中国福音大会，芝加哥中国福音大会，李天恩老弟兄也在那里来为主继续传道。那么当刚刚粉碎四人帮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候国内非常的缺少圣经，那有一位姐妹信了主，向自己的弟弟传福音。她是自己的弟弟，那您想想，那是在中国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里面出来的啊，既是非常的红啊，非常的左啊，而且呢也是啊带有很多那种脾性。那她的姐姐拿回来一本圣经，还不全的一本圣经，给她弟弟说：“你好好的读一读。”他弟弟一看宗教迷信，勃然大怒，坐屋子里面一下就丢到院子里面去，丢到外面去。他姐姐一看呢，心疼的不得了，冲出去就把这本圣经赶快捡回来，掸一掸，就跟自己的弟弟说：“说你不能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这一本圣经，在文革当中，为了保护这一本圣经，有圣徒送了命啊。”就是在当时那样的年代，后来这位弟兄信了主，做了传道人，有另外一位传道人也做见证，说当时从海外带圣经进去，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还带圣经，现在不太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渠道，而且现在网络上面啊，这个电子版的也越来越多。那早年国内非常的缺乏，各处福音遍传，但是很少有圣经，所以很多人就从海外带圣经去。那国内的一个教会，整个教会分到一本，从海外带进来的圣经，那还是比较古老的繁体字竖排版，黑色的硬皮，然后呢边缘上面都是有那个红色的那个颜料涂了一圈，就是这个纸的边上。大家有读过那个圣经吗？有读过那种圣经吗？竖行一行一行还打着线的那样子，现在比较少见了。以前我还用过那种圣经，我比较喜欢读这种圣经，因为我觉得好像读中文就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比较快。现在呢也很少见，现在年轻人大家读那个可能就比较辛苦。那一开始带进去是那样的圣经，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就这一本，传给一个人，拿着这本圣经看一看，翻一翻，摸一摸，贴在脸上，何等的渴，何等的喜悦，我们终于有圣经，完整的一本圣经，印刷这么精美的圣经，就拿一下，然后就传给下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拿着看一看，摸一摸，贴在脸上，又传给下面，再下一个人，就一行一行这样传传传，传到最后一个人再拿回来，这本圣经边上不是有那个 红颜色的那个染料吗？就给弟兄姊妹的泪水全都浸化了。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圣经啊，今天我们圣经太多了，对不对？还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珍惜了。上个礼拜我在凯瑞堂也问大家，今天我也问问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出去讲道也常常问这个问题，家里至少有一本圣经的请举手，咱们电子版的不算哈，网络上的手机不算，至少有一本圣经的，至少有一本，请举手。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大家都举手了，家里这都有圣经。好，我们稍微的高一点，好不好？家里至少有三本圣经的，请举个手。还是大部分人的人啊，家里我们再高一点哈，家里至少有五本圣经的，请举个手。还是一大半，家里至少有10本圣经的，请举个手啊！你粗粗的算，粗粗的估计啊，家里至少有10本圣经的，举个手啊！这是一小部分了啊，一小部分，家里至少有10本圣经。咱们继续来哈，我们跳得快一点啊！家里至少有20本圣经的，至少有20本圣经，举个手。跳得太快了，15本有没有？15本有吗？15本也不，我举20啊，15本还有啊，20本大概可能就没有了哈。那我们再高点，30本有吗？就没有了哈。那为什么我的手还一直举着呢？因为教会免费送的圣经，我家里摆了好多，因为常常探访要带嘛，所以我家里当然不同的版本也都很多，中文的、英文的啊。牧师嘛，家里就是圣经啊，很多很多，对吧？好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想要圣经，任何人想要圣经，不是一个拦阻。我们可以免费的给中文的、英文的，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许多的圣经，没有人逼迫你，没有人拦阻你，甚至于现在我们有电子的、网络的、手机的各种各样的版本的圣经，一掀开啊，这个打开手指头一滑，就是 one stroke away。可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年代，却是最 biblical illiterate 这么一个年代？今天时代的人几乎像圣经文盲一样。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我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是在热心的啊，真诚的、仔细的、好好的读圣经、钻研圣经、学习圣经。但你看今天整个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圣经文盲的一个年代啊。我再讲一遍，这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然后再讲一遍。有一次一个主日学老师到一个教会，然后呢这个开始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教导，问孩子们，耶利哥城墙是谁弄倒的？孩子们一听都很紧张。David 说不是我，Tom 赶快也说不是我，Peter 也说不是我，不是我。这老师一听就很生气，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子？正好这时候校长进来了，校长看到老师很生气，说为什么？老师说，我问他们耶利哥城墙是谁弄倒的，他也说不是我，他也说不是我，他也说不是我。老师说，哎呀，校长说，老师您消消气。你刚来我们教会不太了解，我们的孩子们虽然顽皮，但是很诚实。如果他们说不是他们弄倒的，就真的不是他们弄倒的。今天我们对很多圣经的最基本的教导，我们都不了解了。哎，拜托，大家知道耶利哥城是谁弄倒的吗？我们曾经讲过整本约书亚记啊。那我们家里有这么多的圣经，我们可以随时的去读圣经，但是今天的人不重视圣经，不爱圣经，不好好的去读圣经主的话。今天的圣徒为什么不爱圣经？那不爱圣经到底爱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不是说世界上的人呐、啊，我不是说属世的人，我说信徒。信徒不爱圣经，也爱属世的财富、名誉、地位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我们去炫耀这些的东西。我们的工作、事业、成功，成我们心里的最爱。我绝不是说这些不好，我绝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工作，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的去工作，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上面也应该的尽心竭力。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不爱圣经，单单的爱这些，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我们爱娱乐，我们爱我们各种的 hobby， 我的这些的喜好，还有呢社交媒体，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那前一段啊，美国 Asbury 啊 ，Asbury 圣经学院、神学院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属灵复兴，年轻人他们不住的祷告啊，听到不停止的聚会，然后也蔓延到很多的校园，大家还记得吧？啊、这个 Asbury 的这个属灵复兴去年的事情，那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也被感染啊，华人的教会被感染，那当时生命期刊也发起这样一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那我也参与在其中，有的时候也帮忙啊，去带领。我就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国内的弟兄姊妹更多，但这也是正常的了，因为我们海外啊，北美那信徒才有多少，国内的基督徒啊，成千上万、上千万、几千万，这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一起祷告，也有海外啊弟兄姊妹，也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上去有祷告的，我都听到了。那么当我们那个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省察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好多的信徒，北美也好，国内也好，都一样，都为什么事情来悔改，你知道吗？你猜一猜，就是啊，我搁在那里没拿上来，手机的捆绑，就这个手机的捆绑啊，真是脱不掉。到主的面前，啊，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宝血的遮盖，好像是。大家一说都是与我心有戚戚焉，都是这样子。今天为什么我们圣经读不进去？因为属灵的胃口没有，我们属灵的胃口被破坏，我们都被其他这些东西去占据了。因此，今天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呐、啊，这些社交媒体还有网络的诱惑啊，弟兄姊妹。我绝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不能用啊，我也用，哎，我们在什么 WeChat 上、啊、那些好多社交媒体的平台我也都有啊 ，WeChat 还有什么 WhatsApp、Telegram， 还有什么 Signal， 还有啥？当然我也有几个，不是都有了，还有一些新的我没有听过的就没有了啊。那让我们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哎，更紧密这些。但是呢，我的这些社交媒体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联系我。啊，给我留个言，我过一段时间再看到，赶快要跟弟兄姊妹抱歉。我所有这些社交媒体的这个 message， 包括师母给我留 message， 我都没有 notification， 啊，就不会噔响一下啊，赶快又去关注这个，噔响一下又去关注那个，我都没有。但过一段时间我会看一下，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会看一下。如果要是专注在其他的工作、事工、主的话语等等的事情上面呢，那我就宁可把这个放一放。我不要让他来打搅我。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找牧师怎么办？急事呢？你给我打电话，我保证我这个电话铃是随时会响的。老实讲，我的电话铃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随时都响。有弟兄姊妹问我说：“牧师，晚上你的手机不关机啊？”我说：“我从来不关机。如果你有急事，你晚上夜里3点给我打电话也可以，没问题的。我留着这一样。”但是社交媒体的 重要是重要，不能把它摆得太重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网络上面啊 ，social media 上面有很多很好的内容，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它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这个毒素，我们要非常小心。多年以前，说起来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原来我所在的教会，那时候还在读神学，还没有出来全职的侍奉，二十多年以前。那当时在我和师母我们服侍的那个团契，学生团契里面，那里面就有一位一个弟兄，他们夫妻都是信主的，夫妻都是信主的。那个先生就到这个网络，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这种现代的这种智慧手机、智能手机 smartphone， 就是但是网络有啊，就在网络上面，网络的这些那时候叫什么是叫什么 QQ 啊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在上面，然后呢有认识国内的一位女子，所以后来非常的遗憾，虽然到周末和自己的太太一起来教会，年轻人来聚会查经敬拜，但是到晚上夜深人静，自己妻子已经睡了，他不睡，然后就在网上 chat， 后来到一个地步，他要离弃自己的妻子，要国内去找那一位的女子。当时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他的妻子也非常的痛苦。后来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为他祷告。但这个弟兄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为他迫切的祷告。后来感谢神啊，真的感谢神，神垂听祷告，这弟兄回国去，具体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猛喜 ，It didn't work out， 他回来了，回来了，向自己的妻子、向弟兄姊妹、向教会悔改。后来他们夫妻还一起写了一个见证，又发表出来，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最后感谢神，因着这件事情，让这个弟兄也得到一个提醒，生命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复兴。直到晚上不能够总花的时间到那个地方去，那怎么办呢？好好回来读经祷告。后来这对夫妻更加的爱主，感谢赞美神。那这是二十多年以前，现在二十多年以后，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是无孔不入，我们实在是要小心弟兄姊妹，他不单是夺取我们属灵的胃口，真的是要夺取我们的生命，这是要我们的命啊。这刚过去这一两个礼拜，我和一些其他的传道人同工，我们有一个传道人的团契，共同认识的一位牧者，很热心的侍奉，我们觉得他蛮摆善的，蛮努力的，但是有些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家庭当中的问题，婚姻当中的问题，不单是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是他已经越了线，过了线，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对教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对会友带来很大的伤害，对他的妻子、他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对他自己的侍奉也带来很大的伤害。昨天我还看到师母写的一段话，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热泪盈眶。这位牧者一个很好的太太，非常好的师母，但是这位牧师本来是挺爱主摆上，为什么一步一步陷到那个地方去？因为离主的话语远了，离世界上这些东西越来越近了，自己没有一个把握。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加添我们 属灵的胃口更加渴慕神的话。首先把那些拦阻我们属灵胃口、破坏我们属灵胃口的，那些我们爱这些东西更多于去爱主的，似乎我们觉得无伤大雅，还有一些那些毒素更强的在诱惑、在捆绑我们的，要对他说 No。 我再说一遍，这些东西是要命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你神给你这一双眼睛，你不可能用这一双眼睛去看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用同样这一双眼睛你要去看神的圣道圣言，这是不可以的。求神保守我们。第二，我们来看读经与祷告的关系。119篇169节到72节，我们先看前四节，后面我们看后四节。在看这四节当中很有意思，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然后照你的话赐我悟性。下面一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下面，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大家看到什么？看到读经和祷告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诗人，这个作者，他在这里来呼求，在神面前一个祷告。他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神的话语来引导我、充满我，在我的灵魂在我的心思意念方方面面的来引导我。我们的读经和我们的祷告不可能分开，读经和祷告不可能分开。今年我们特别强调读经，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认真每一天我们来读圣经主的话语，争取一年把圣经通读一遍。我们也建了一个群100多位弟兄姊妹在里面然后每天我们德林弟兄很认真在里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要读什么圣经了来提醒大家，大家一起来读应该非常的火热，感谢赞美神。那我们那个群呢，我们叫读经祷告群，我们特意叫读经祷告群。为什么呢？读经和祷告是不可分开的。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考核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荣耀基督，感谢神。冯桥弟兄背得最熟，荣耀基督。在我们明年的主题当中，我们是这是一个预告，我们会比较更多的强调敬拜的方面。那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的祷告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但不是说这是明年的事情，我们今年我们就不祷告只读经，不是这样子。读经的祷告的关系很密切爱神和爱圣经有这样的关系。爱神的人不可能不爱主的话。那么如果要是你不够爱圣经，你就先为自己更爱慕主的话来祷告。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来背诵圣经，每天每个礼拜我们每天都来认真的背，就背这一节教会的这个默想背诵默想的经句，一个礼拜把它背下来，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背一节，然后呢再温习前面一节，这样一年下来我们能够背多少节？52节圣经，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属灵财富啊！那我们持之以恒，我们就是极大的一笔的属灵的财富。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底，免得我们得罪他。那如果我们不能背你说我现在已经年纪大，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然后就有人说我年纪大了我这个岁月不饶人背不了了。你知道我们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个环节，就是来复习这个礼拜背诵默想的这个经文。每一次你知道是谁，我们教会是哪一位弟兄姊妹 最先来背嘛，而且每次都背得特别好。李姐，李姐，每次背得特别好。李姐多大岁数？您不要打，姐妹的年龄要保密。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长辈。那如果要有人说：“哎，我年纪大了，我背不下来了。”你就去看看我们的长辈。这不是第一次啊，弟兄姊妹，这不是第一次。我记得我以前给弟兄姊妹讲过这个真实的这个故事，这个见证，在我原来牧养的教会，礼拜五晚上有一次查经，我在查经，我跟大家说，把圣经66卷书的书名背下来。把圣经66卷书书名背下来，然后立刻就弟兄姊妹说：“哎呦，牧师啊，我们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啊，岁月不饶人呐、啊，记性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啊，等等，就开始为自己找理由了。”我说：“你们回去试一试吧，啊，下个礼拜给大家一个礼拜的时间，66卷书的书名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但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因为这对老夫妻，这个后来我们最后下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是一对老夫妻来探亲的老夫妻啊，来抱孙子的老夫妻，他们最先背下来。”这次在芝加哥福音大会遇到他们啊，年纪更大了，年纪更长，但是容光焕发，还是那么爱主。太太信主时间更长一点，这个先生就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你看这个丈夫的见证，我很上次给大家讲了，他在国内是叫什么老司机，就是一辈子是开车是做司机的，那个香烟不离口啊，不离手啊，啊，每天一两包的，就这种水平的，可能还更多。信了主以后，大家都不敢相信，他那些烟友、那些同事都不敢相信，这个香烟一点不碰，完完全全给他戒掉，然后现在活得好好的，啊，感谢神，有主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够爱圣经，你就先为自己更爱慕主的话来祷告。我们到主的面前，你就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认识，你就谦卑的跟主说：“你说我是一个饥饿的人。”我是一个迷失的人，我是一个无助的人，主啊，你帮我吧。主，我到你面前来呼求，你把你的话给我吧。你每一次当读到圣经主的话的时候，当你有亮光有得着的时候，你就去赞美神。主啊，我感谢你，你的话是我生命的粮食，你的话在喂养我，让我得饱足。就读经。与祷告，下面我们来看圣经与救恩。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实际上到最后诗篇119篇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最后几节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升华。他把主的话语、主的圣道跟那个救恩的那个关系密切的联系起来。啊，愿你用手帮助我，因为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靠什么？啊，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凭信心，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流血舍身，死里复活，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讲这个救恩跟圣经有很密切的关系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爱慕圣经像爱慕生命一样，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本来这是应该一个一个显示的哈，结果他一下都出来了，所以我跑到前一页，可能有弟兄姊妹还没注意到。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一年的主题经文，刚才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已经李斌弟兄带我们来背诵了，题目在后书3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的前面一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有人知道在讲什么吗？你可以背一背，只要背后半段就行。好，拿过来给大家看。 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因为他的外祖母罗伊，他的妈妈尤尼基从小就把圣经主的圣道教导给这位年轻的提摩太 Timothy， 所以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然后后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讲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阿们吧，大家看到吧，主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宝血十架，但是这个圣经跟我们的救恩密不可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回归十架，高举十架跟高举圣经，回归十架跟回归圣经实际上一体两面的事情，道理就在这里。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你我每个人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这重要的决定在诗篇119篇173节，诗人在这里说，说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我拣选了你的训词，你知道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从来不强迫任何一个人，不会 twist your arm， 扭着你的手，现在时间到了，坐在这里给我读圣经。耶稣基督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你要做这样一个决定，你要有这样一种渴慕，你要知道主的话是我每天必吃的属灵的粮食，有这个胃口，我今天一天不读经我就难受，我就感到里面有饥渴。当你有这样一种的饥渴感的时候，那是好的事情。如果时间久了，慢慢的已经习惯了，有人说我没有这种饥渴感，我每天不读经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千万不要去炫目炫耀这件事情，你是处在一种更可怕的状态。 你大家晓得吧，为什么？他已经饿惯了，他不吃东西好像也能活，大家知道，看着像一个人也能走来走去，不吃东西好像也在活着，那叫什么？那叫 zombie。 大家知道什么叫 zombie 吗？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重一点啊，僵尸啊，行尸走肉。我们看着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你看圣经的，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还记得吧？启示录。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啊！所以，如果要是我们里面对神的话语有这样一种的饥渴，这是好的。如果你说我没有神的话，我还能活活挺好的，你看我什么都有，那是种更可怜的状态。那属灵胃口的养成，要有每日读经祷告的习惯。比如我每天都非常忙了，好，有所舍才能有所得。那你现在就想这么一个问题，我应当爱什么东西少一些，我就能爱主的话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也很实际。我当爱什么少一些，我就能爱主的话更多一些。好，那我们也都很软弱，大家都软弱，使徒保罗人都软弱，谁不软弱？我也软弱，我作为牧师也是同样，每天忙忙碌碌，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那感谢神，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参加每日读经的计划，弟兄姊妹互相的督促，叫 accountability、我们有一个群体，大家聚在一起就更加的火热，分开了呢，这个热度就降下来了，对吧？我们有着属灵的传气，现在有这个网络，这是社交媒体好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读经，好的开始，我们也要有好的结束，持之以恒，持之以恒，每天不用贪多。如果一旦贪多，往往是什么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说一天哇，我能读二十节，20章、30章、40章，好不好呢？很好，但除非你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之下，像去年暑假，我们德恩堂有些孩子们，他们参加，哇，这是多少？短短的这个一个礼拜10天的时间，就把整本圣经要读一遍，每天在不停的读，不停的读，放假，一般的人做不到。 所以呢，我们这贪多啊，每次吃很多，也嚼不烂，然后呢，就开始反胃口啊，过两天就不想读了。每天我就读这么多，但是我坚持，每天都坚持，每天都坚持，那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养成一个习惯以后，就是属灵的动力就在这一直的来推动我们。哎，到时候就觉得，哎，我不读我就不舒服，我不去默想主的话语，我就觉得心里空了。那自然而然的，那些其他的世界上本来去诱惑我们的东西啊，本来去这个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哎，就觉得没有那么可爱了。主的话语对我更宝贵、更可爱。那我们就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彼此互相的带动啊，督促，也可以分享，来渴慕追求主的话。那我们在读经当中啊，我们要立志拣选主的训词，那么得背诵，得默想，也可以研读、省察。上个礼拜在凯瑞堂也和弟兄姊妹分享啊，我这里也再重复一遍，可能以前也和弟兄姊妹有分享过。那我们一开始去读经的时候，千万注意，注意点什么呢？不要过多的去在某一些的细节上被 carry away into some details。 很多我们读经，尤其是一开始，因为好多的信徒，我们说今天是这样一个 biblical illiterate 的这样一个时代啊，好多人信主很久，圣经也没有通读一遍，好多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一开始去系统读经的时候呢，你就注意，肯定有你好多读不懂的。我读经从头到尾就读过这么多遍，你现在让我去读，每一次还能看到新的亮光，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我不懂的。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必须要承认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我不懂的。所以听说我们一开始要读的时候，你记住这句话，你刚开始读的，你那些不懂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该不懂的啊。你一开始你读的你不懂的那些都是该不懂的，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主的话语啊，就不要一开始我们就去钻那些牛角尖，那个已经过了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啊。我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主时间八年，读经十遍八遍以后还是这样的比较肤浅的不求甚解，那个就不对了。但是我们要循序渐进。一个小学生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你给他讲微积分，他懂不懂？他懂不懂啊？你不要说讲微积分不懂啊，你连讲代数二元二次方程他都不懂啊，你就只能学最基本的算式。哎，那些不懂的都是他该不懂的。那慢慢的循序渐进，到一个程度的学算术，学什么追积问题啊、相遇问题啊，算术已经不能解决了，自然的就进入方程和代数了，非常自然。到那个程度，自然就到那里了。所以我们读经也是同样，君子妹，我们在我们的程度上面，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会觉得很自然。你觉得圣经并不是那么好像很拗口啊，哎呀，很艰深啊，哎呀，这里也不明白，那里不明白，这钻牛角尖，然后这里各处去碰壁，然后最后就 give up。不需要，怀着祷告的心，怀着个谦卑的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上个礼拜啊，我们的主题叫做遵从圣经，遵从圣经，神的这本至圣的真道给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要行出来，让我们行出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得以完全，然后怎么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不要本末倒置。这本圣经不是给我们拿来炫耀的，说哎，我现在能背这么多圣经我来炫耀，圣经我已经读了很多遍我来炫耀，我有这么多圣经的知识我来炫耀，错了，不是。我最佩服的人还不是圣经读很多很多遍，我最佩服的还不是圣经很懂很懂，我最佩服的也不是圣经能够背很多的人。弟兄姊妹，我最佩服的是能够把圣经行出来的人。 连我们已经懂的这一部分的圣经都已经足够我们去遵行了，好多我们懂的，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有不同的读经研经的方法啊，我们在这里呢只是简单的和弟兄姊妹做一点的介绍。刚才一开始讲我们这是属于一个泛读，能够比较快的把整个的圣经一个概览概括性的能够一个了解，把里面最重要的先抓到，神你现在要我去明白的，要我去做哪些的事情，我先把它抓到，圣经一个整个的一个条理。但是呢也需要精读，也需要研读，也需要查考啊，也需要主题式的研经，也需要对某一章的圣经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考察，这些都是需要。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去导读，把一个祷告的心，就是灵修式的读经，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不就不在这里做更细致的介绍，但这些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对主的话语有一个更准确逐步的越来越深入的把握，准确的把握，最终能够把主的道行出来。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有一个传道人，这传道人呢我们教会也弟兄姊妹有时候常常为他祷告，我也见过他，在我以前不是那个城市他也去了，我也请他吃饭，我们一起有一些交通分享，在国内做很不容易的工作，现在他在监狱里面。这位牧师叫曹三强，曹三强牧师有一次他写一个见证，他到国内去，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带圣经，那时候国内圣经已经比较多，但是呢刚出那个研读本圣经的时候还很少，刚出的第一版的研读本带了一箱去送给国内的弟兄姊妹，还是说啊这是这个网络的年代之前的，那么这些研经的资料很缺乏，有的圣经呢还需要什么解经的啊，正确好的一些解经的一些的书籍，那种研读本圣经很宝贵，有圣经底下还有很多的这些研经资料，但是一箱圣经其实也没多少，因为每一本很大呀啊，我今天带的就我书包里我就常常用的就是研读本圣经。他就坐这个火车这一路，然后到每到一站就跟当地的弟兄姊妹说呢我们就见面，有的地方甚至在月台上面就用这个休息的时间跟他见个面，然后给送一本圣经继续往前走。再有一站来了好几位的弟兄姊妹，当地教会的同工，但是他每个地方他只能够送一本，那时候那个研读本圣经刚出来很少啊，只能送一本。哎呀他来了好几位，然后呢从各个不同的这个教会来的，到底给谁呢？他就有点这个不好办。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位姐妹跟他说老师啊，在国内一般都不叫牧师叫老师啊，因为这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环境，我这样，我拿我这本圣经换您的圣经好不好？他就把这姐妹这本圣经拿过来，厚厚的看着破破烂烂的，一翻开他震惊了，是完全用手用笔这样手抄的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串到启示录。用手这样一笔抄下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用手抄圣经了，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很多。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互勉，我们好好的去爱慕主的话语，像爱慕我们的生命一样爱慕圣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度，很丰富的社会，圣经伸手可得，打开手机，各种各样的版本，许多的读经的工具。主，但是我们实在是不够爱慕你的话，我们也在遵行主道上面差得更远。求主圣灵在我们的教会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来运行。主，让我们爱这个世界更少一点，让我们真的看金钱、名利、地位，所有世人去追求炫耀的东西，仿佛粪土一般，也得着主和那圣道为至宝，因为它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也只有这本圣经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个家庭，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做高举圣经的人，做遵从圣经的人，做真爱圣经的人，也让我们做传讲圣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
谢谢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求主就是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世界少一点，让我们就是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真是渴望神的话。接下来也是收取奉献的时候啊，如果是您是基督徒，就念奉献是您的责任。同时我们今天奉献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把他一切给了我们。